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对父母大喊大叫的小棉袄变了，他是父母的小棉袄，但有一天他开始对父母大喊大叫，要他们放弃信仰。后来他却成为了父母中的一员，还说自己是何等的幸运。是什么改变了他呢？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弟弟，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，父母的小棉袄。我父母和奶奶三人住农村老家，我们兄妹三人住在县城，相距200多里。2000年过年期间，我们兄妹三人还有我姑姑等多人回老家，到家时父亲的亲戚也在，家里就像炸锅一样，父亲坐在凳子上，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轮番向父亲施压。原来我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公安拘留在看守所，所以大家要父亲写不练功的保证书，就是要父亲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因为大家担心父亲也会像母亲一样被公安拘留。坐在凳子上的父亲一声不吭，最后才对大家说，我一身病练好了，做好人有什么不好。我父母和奶奶在1997年冬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父亲之前疾病缠身，吃药也不好，连班也上不了，左右腿都不一样粗，加上腰椎间盘突出，整天活受罪。他经常往返北京各大医院，练功之后都好了，不受罪了。父亲接着说，你们怎么善恶不分，眼睁睁看我一身病全好了，这不是事实吗？我们虽然知道父亲说的都是实话，但大家还是各说各的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终不欢而散。亲戚们走后，看着家中从未有过的惨状，我嚎啕大哭。哥哥看父亲不写保证书，一气之下就把父母奶奶天天练功用的录音机扔到院里给砸坏了，哥哥还翻箱倒柜地搜出大法书也给毁掉了，他认为这样做是为父母好。我哥哥是警察，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只要一有风吹草动，派出所就打电话施压我哥。哥哥就让弟弟还有我这个父母眼中的小棉袄跟他一起回家软硬兼施，让父母放弃修炼。当看守所释放母亲时，之前哥哥告诉我，如果妈出看守所低着头一副很害臊的模样，就说明母亲被转化了，就是不练功了，如果不是那就是没转化，他还要继续修炼的。我看母亲乐呵呵抬头挺胸走出来的。母亲回家后，哥哥单位又不断地给他施压，哥哥承受不住，就组织家里亲戚开上2辆车回老家，逼父母写不练功保证。十几个亲戚对父母进行车轮战，他们说哥哥当警察从农村考上公安，有正式工作的铁饭碗是多么不易。亲戚们指责我父母只为自己着想，不放弃大法，太自私了，谁家父母不为儿女着想。眼看软的不行，亲戚们就来硬的，对我父母说，如果你们再练法轮功，我们就不和你们来往，断绝亲属关系。就这样，为了逼我父母放弃大法，家里2天一小战，3天一大战，几乎没有消停过。亲戚们背地里讥笑嘲讽我父母，傻，不会见风使舵，死心眼儿，不会说不练回家再练，练法轮功把他们都练傻了。有一次我们又逼父母放弃修炼，弟弟说到气处竟找出刀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的。母亲和弟弟夺刀劝他， 弟弟居然拿起一盆水浇在母亲身上。母亲擦了擦身上，也没有生气，反而慈悲祥和地对我们说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你们眼睁睁看着我们娘三个练功，我们多少年的老病都好了，不花钱，不受罪，还给你们都减轻了负担，再也不用你们给这个买药，把那个送去医院忙活了。是啊，母亲说的是实话。我奶奶19岁就得了一种怪病，说晕就晕，经常是死去活来，今天去医院，明天去医院，呕吐时都是黑水，黑东西。而我母亲有颈椎病、子宫肌瘤、眩晕症等等大病小病的，家里药从来不断。母亲对我们说，修大法这些病都好了，这是不是真事？该不该报恩？大法师父还教我们按照真、善、忍做好人，这有错吗？母亲说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你们不能善恶不分，助纣为虐呀。做人我们得有良心呀，大法我们修定了。渐渐的，眼看动摇不了父母和奶奶修大法的决心，我们兄妹就不再给他们施压了，反而遇到警察有骚扰行动时，就通知亲戚们赶紧去母亲家保护我父母和奶奶。当地人都说警察弄不走我父母，说他儿子是警察，言外之意就是家里有人。后来我们请附近的亲戚时时盯着父母，发现有什么情况就立即给我们兄妹打电话，我们一听到电话会不顾一切地回家。再后来，我哥哥就把奶奶和父母一起弄到他们家，说是给他们接送孩子，其实就是便于看着他们不去北京上访。2000年5月13日，父母带上奶奶坐上公交车走上了天安门，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。后来他们被非法拘留，这年奶奶已经83岁了，留下看守所年龄最大拘留者的历史记录。2001年新年，发生了天安门自焚案。正月，我母亲来到我家，告诉我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中共制造杀人害命，栽赃法轮功。母亲说，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大法师父明确告诉弟子，练功人不能杀生，大法弟子不杀生，怎会自杀？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，看看这本书吧，真的是很珍贵的，你自己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其实早在1998年，母亲刚修大法不久，就送我一本转法轮，那时我翻了翻，觉得要求挺高，我可做不到。而且我家刚买了房，我整天寻思的是先挣钱还债，现实点儿。后来干脆就把书还给了母亲。这回我有点心动，想看了。一天，乡镇派出所大队干部20多人闯入我家，要绑架我父亲去洗脑班，转化我父亲放弃大法。父亲和他们讲道理，但他们根本不听，只说是执行命令。这天我母亲不在家，最后父亲说，该做晚饭了，80多的母亲还等着吃饭呢。父亲就借着抱柴火的机会离开家，跑到大山的山洞里。他们找不到人就走了。到了夜晚，他们又来砸门，就像土匪一样跳墙头进了我家。一看只剩80多岁的奶奶，就灰溜溜地走了。父亲在山上度过了几天，夜里很冷。一天，父亲偷偷回家拿了件大衣。后来他们又多次来骚扰，企图绑架我父亲，于是年迈的父母就离家，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。我开始认真思考，在腥风血雨的迫害下，随时随地都可能被绑架、拘留、劳教，父母这50-60岁的山里老人却仍然坚持修炼，敢说政府造假栽赃，说大法好，父母这吓不倒的气魄胆量哪来的？我更想看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力量， 让父母和奶奶面对迫害仍然坚持修炼。于是我认真看了转法轮，看完后我发自内心地说，真好，真的太对了。在这样一个乱世中教人如何做一个好人，我生出一念，做个好人，坦坦荡荡的多好。于是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我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2001年12月，父亲在流离失所的住处被绑架，关入看守所，被非法劳教1年半。在劳教期间，父亲遭受残酷折磨，劳教所还以打防疫针的借口对父亲施打毒针。父亲从劳教所回家20天后，就出现了脑血栓症状，不会说话，行动不便，生活不能自理。2年后，父亲含冤离世。父亲去世后，警察依旧经常到我家骚扰、恐吓我母亲。母亲后来经历了4-5次非法拘留，但她和奶奶依然坚持修炼大法。2022年12月，高龄105岁的奶奶无疾而终。记得母亲刚修大法时，只要我回娘家，或者是母亲到我家，她都要和我讲大法教人做好人，讲祛病健身的神奇，还有成仙成道修炼的话题。我虽然不大相信，但我也挺爱听。后来母亲又告诉我，这是佛法修炼，是成佛成道的大法。我一听很高兴，赶紧说，妈真好，你们都修成了，我们有多高兴呀。妈一听还说我悟性好。其实我很狡猾，觉得父母要是能修成神仙，就不用我们兄妹三人给二老养老了。当时母亲还告诉我，大法书里讲，你给他什么都不如给他大法。我一听扑哧一笑，妈呀，我只需要钱，你就给我钱吧，这才实惠。想当年我这个不分善恶、听信中共谎言的人，却成为大法弟子。如今我们家4代人修炼大法，在人间乱世的一片净土中，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，在逆境中有幸得大法，我是何等的幸运。我真诚地希望更多的有缘人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